谁最认识世界呢？神最认识世界，因为世界是神创造的嘛，所以神最了解。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啊，一个人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理性的推理去认识这个世界，一定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样，对吗？我们一个人的观察的视角都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感知也常常欺骗我们。任何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一定会出错，啊，如同盲人摸象。但是我们想，盲人摸象，你再往下想一步，盲人如果啊，依据他盲人摸象所得出来的对这一头象的这个认识的结论，来，然后决定他的行为，最后的结果是致命的。啊，比如说这个图画里面盲人摸象，有一个人，他这个摸这个象的结果，他摸到了一个腿，啊，在他的这个概念里面，好像他前面就是一个柱子，啊，如果他对这个象的解读就是一个柱子，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世界观是对世界的现实的什么解释和回应，对不对？解释和回应，他通过他的这个感觉先摸一摸解释，哦，我前面他解释的结论是我前面是一个柱子。那么他回应这个现实，他怎么回应？如果他前面是一个柱子，他会怎么做？他怎么可以过去呢？他就绕着柱子是圆的嘛，他绕着过去就行了。哎，他可能就从这个象肚子底下过去了。但是如果那个人摸到这个象的肚子，他对这个象的一个解释，哦，我前面是一堵墙，那他怎么过去？他可能找一个东西要去捅这个墙，把这个墙捅破。哇，他捅到这个象肚子上，那这个象一脚把他给踢飞了，可能就，那他的命运可能就惨了。你会发现，我们对世界的解读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怎么活。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这个启示当中，因为上帝他知道世界的真相。那么，上帝他把世界的真相告诉了我们，就是圣经，啊，圣经。所以，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世界观的一个基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必须从圣经出发。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奠定我们对圣经权威和无误的一个信心。我想大家应该都相信圣经的权威吧？我们是不是也都相信圣经无误？应该都相信哈。我们是不是都相信说我们要依据圣经对圣经的解读来认识这个世界，是吧？但是，再过几个礼拜，当我们要谈到这个进化论和科学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信念就要受到挑战了，到那个时候，可能如果我们仍然能说我相信啊，那就没问题了，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就会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先确定我们要对圣经的权威和无误有充足的信心啊，因为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三个概念啊，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理清一下，一个叫启示，一个叫漠视，一个叫光照。我们要先界定这三个词什么意思哈。我经常有时候听到人说，哎呀，我今天读圣经，神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啊，这个用法不严谨啊，这个有点修改了这个启示的定义啊。启示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把他的真理揭示出来。那怎么揭示出来呢？当然有特殊启示，有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就是借着这个大自然啊，那么特殊启示主要是借着圣经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那么圣经可以说是神启示的一种方式。那漠视跟启示有什么区别呢？啊，漠视这个词的意思，inspiration 哈，翻译成它这个词的意思呢，是说当那个保罗或者摩西啊这些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圣经的时候，圣灵漠视他们，圣灵保证他们所写的那个字句的意思准确无误地表达出神让他们表达的意思。那一个写作的过程啊，这是漠视的过程啊。所以漠视这个词很特别，它只是应用在圣经的作者写圣经的那一段时间，圣灵对他们的那个感动，保守他们的这样一个写作过程的这个过程啊，这是漠视。那么启示和漠视的这个工作啊，今天已经做完了。那么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到了一个圣经的一个章节，哇，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发现的一个知识点，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叫启示，这个也不叫漠视啊，因为启示和漠视是 是已经实现了的啊。末世特别是针对圣经作者来说的，我们读者呢可以说是蒙受了圣灵的光照啊，叫 illumination 啊。读圣经的时候有了什么亮光啊？我们说亮光，这个叫做光照啊，这个跟末世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的结论啊，需要基于圣经啊，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好，我们看到说圣经哈有两重的作者，一个是人类作者，一个是神啊。那人类的作者就是借着先知使徒啊所写，但是呢，人在写的时候是神在感动他们，圣灵默示他们写下来。所以圣经的终极作者是神，但是呢，神又借着人来写，所以圣经有双重的作者。首先，我们要相信看到说圣经的作者哈，神是圣经的作者。比如说，圣经里面，特别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直接就用什么词说耶和华如此说，就用这个短语来说。我们印象很深刻吧？读到先知书的时候，常常读到这句话：耶和华如此说，就是神直接说的话，借着让那个人写出来。所以这是神的话啊，很多是神直接说出来的话，借着这个作者啊把它记下来。那么，神他有这个能力保守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准确无误，为什么？因为他能，神能够掌管人的心思意念，对吧？箴言21:1说什么？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你看，君王的心都可以在耶和华的手中被神所引导，那么神要使用一个先知或者使徒来写下圣经，神当然也有这个能力，把神的心意借着他准确无误的表达出来。啊，有些时候你可能感觉，哎，那个圣经的作者在表达自己的个人感情，对吧？但是那个个人的感情的抒发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也是要表达出神让他表达准确无误的意思。神有这个能力。如果我们相信神无所不能，我们就一定可以相信圣经虽然是借着人手所写的，也是准确无误的传递神的意思。啊，你想在新约圣经哈，这些新约的使徒们写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和耶稣在一起已经好多年的时间了，他们怎么能够记得耶稣说的那么多的话？难道只是凭着他们的记忆能力吗？那个时候又没有录像机，也没有录音机，他们怎么能够记得呢？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也是有圣灵特别的工作。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在地上的时候，就在约翰福音14:26就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啊，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怎么能想起来？不是记忆力好，是圣灵让他们想起来。所以这是圣灵的默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圣经你看到是66卷书，好像是独立的，但是又是连贯在一起啊，就像这个珠子啊，这边的图片里面的一串零散的珠子啊，随机的就撒在地上，对不对？但如果你看到旁边有一个人手上，他那一串珠子被穿起来了，他怎么会穿起来？他一定有一个人是把它穿起来了，对不对？一定有一个作者。那同样的，圣经我们说40多位的人类的作者，他们生活的时间、写作的时间跨度大约1500多年，他们生活的背景不一样啊，处境不一样，写作的目的也各有不同。但是这66卷书摆放在一起，却有一个连贯的线索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国度啊，能够像一个主轴一样把它给连起来，前后呼应，互相的印证。那么这证明一定有一个超越人类的一个超自然的作者，就是神他自己，记着这些人类的作者把它写出来。既然是神是作者，我们就可以相信圣经是准确无误的传递出真理。但是呢，神却是使用人来写圣经的啊，有神的参与保证了人写的圣经无误，但是也有人的参与，人的参与呢就保留了作者的个人风格，也使得我们这些读者可以读得懂啊。你说神为什么还要借着人参与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启示的圣经是让谁读啊？是让我们人读，对不对？所以神没有用鸟语让鸟对我们说话，为什么？他不是要拯救鸟，他是要拯救人，所以要用人类的语言 来传递这些信息。他难道神不知道说将来我们那些刚硬内心刚硬的人，喜欢狡辩的人说，哎呀，都是人写的，所以不能信，好像给人不信找到了一个借口。神也知道有人会这么狡辩，即便如此，神仍然要借着人来传递他的真理，因为他希望人能够明白。啊，所以神在默示圣经的时候，他也保留了作者个人的风格，啊，但是个人的风格并不会导致圣经的错误，不会导致圣经的错误，啊，比如说你看耶利米的个人风格是什么？耶利米就比较情绪化比较严重，啊，他常常爱哭哈。就是看到以色列的光景，就是很情感表达很丰富，你看哈巴谷理性的疑问就比较多，注重理性。你看保罗和彼得两个人的文学风格就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彼得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保罗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们的思维的方式不一样，写作的文法也不一样。所以神也使用他们个人的特征，使用他们受教育的背景，让他们来写下神让他们写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圣经，这样也体现了圣经的丰富性，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圣经有人的参与而怀疑圣经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因为背后有一个作者是神。那么接下来呢是圣经的保存和翻译啊，我们说圣经原来的作者把它写完了，但是那个时代还没有印刷术，那个时候人是在这个羊皮纸或者是草纸上抄录圣经。所以，那个现在的能够发现那个原这个圣经的手抄本呢，就有数以千计的这个手抄本。那么，在抄的过程中，当时的人呢，可以说已经非常的小心了，但是也是难免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失误。所以呢，数千份的手抄本当中，会出现一些经文呢，有一些的差异啊，一些字儿啊，可能有一些差异。所以你看，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说。下面有个标注啊，某古卷啊有这个，某古卷没有这个，这个就是后来的手抄本啊导致的这个小小的误差。但是这样的一些误差不会影响我们理解上帝要我们理解的真理啊，这个不是问题。为什么呢？上帝在圣经保存的过程中也会做保守的工作啊。你想，人类的历史都在上帝的手中在掌管，那么上帝自己的话语，他难道不会保存吗？他也会保管的。他也会保存的，他也会护理的，所以圣经的手抄本虽然有一些小小的误差，并不涉及我们信靠耶稣而得救，也不影响我们借着圣经去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有了这个手抄本，然后因为人类的语言不同，要翻译翻译，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同的译本翻译的方式也会不一样，但是只要是我们说一些。这个基督徒他没有故意的去篡改圣经，没有一些先入为主错误的观念去带进他们的翻译的话，我们都可以去阅读这样的圣经。当然，有的圣经翻译的好，有的圣经翻译的不好，存在这个翻译质量的差别所以我们最好找那些翻译的比较严谨的有一些是意译，有一些是字译，我们找那些比较严谨一点的，是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但是有一些圣经的翻译比如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翻译的那样的新世界译本他们的翻译呢，为什么不能读？为什么错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神学立场，他就认为耶稣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把这个观念来决定他们怎么翻译他们的圣经，那这就错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 NIV 的版本的2011版我最近一段时间我才注意这个事儿。NIV 我以前也用，但是那个是2011年之前翻译的，还没有这个问题。2011年，这个 NIV 开始与时俱进它这个翻译的问题就开始向这个美国的这个世俗文化妥协就把一些这个跟这个性别有关系的词儿它就特别的要篡改一下比如说我们以前读这个新约圣经里面都是弟兄嘛，是吧？弟兄们，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就是 brothers。那么我们知道说到弟兄的时候，指的包不包括姊妹？当然也包括姊妹了，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但是呢，在 NIV 的里面，它原文是没有这个姊妹的，但是在 NIV 的版本要把这个姊妹要加进去，brothers and sisters。有一些地方呢，这个父亲要改成 parents，改成父母。 有一些地方呢用男人用 man 这个词，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 man 它可以指男人，也可以表达整个人类，对不对？那么 NIV 的2011版，它有一些地方它就不要用这个 man，它用 human。你知道它背后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些关于性别的这些的翻译上这些这么较真儿？它背后是受到美国现在的这种啊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的引导，就是说，性别他们把这个圣经说这种用男性的词啊来代表所有的人，把女性也给代表了，这是对女性的不公平。啊，这是对男权文化的一个文化符号，所以要把它改掉。它背后是这样的一种考量，而这种的文化思维跟圣经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啊，是相违背的。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啊。总的来说，2011年的这个 NIV 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啊，刻意的在这个事情上向这个世俗文化在妥协，就是女性主义。啊，决定了他们要怎么翻译使用这些性别用词。啊，以后我们会专门一堂课谈这种文化现象。好，接下来就是圣经，我们说可能很多人会比较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圣经的正典是怎么确定的啊。我们说圣经有66卷书啊，为什么有一些书不是圣经的正典啊，为什么就是这66卷啊，有一些人说啊，是不是就是一些早期的教会领袖啊，他们开个会。他们来决定了啊，哪一些是圣经的正典，有一些他们就排除在外，就一些人开会决定的啊，就会有很多很多对这种的误解啊。那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其实旧约的圣经正典啊，其实从主前140年到主前400年，这1000多年的时间啊，旧约圣经的正典其实就已经逐渐的就写成了。那么写成了以后呢，就在这个犹太这个民族的当中，历世历代就这样保存并且宣读。所以这些旧约圣经正典，他们的正统性啊是有历史检验的，不是说突然之间有一些人决定的，它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就被犹太民族所确认的。特别是在这个主前啊公元前呢、280年到150年的时候，有一个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啊，七十世译本的旧约圣经啊，这个是把旧约圣经翻译成了希腊文的一个译本，叫七十世译本。因为旧约圣经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少数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么在主耶稣生活的那个年代呢，很多人是用希腊文，所以呢，在主前200多年的时候啊，就开始翻译成希腊文。因为当时希腊文化已经比较流行，所以翻译成了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主耶稣那个年代啊，当时很多人他们都使用的读旧约圣经啊，很多人读的就是这个七十世译本的。这个版本，那么在那个年代里头，七十一本就已经啊确认了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些啊39卷的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权威啊，主耶稣也承认了这个啊，所以你看主耶稣有些时候引用的也是出于这个七十一本的这个引用，所以主耶稣也认可这个，这个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新约圣经呢？啊，我们说27卷的新约圣经的正典啊，主后50年到主后100年之间，这个新约圣典正典把它写成了。那么写成了以后哈，教会就接受这一些正典的权威性。比如说保罗，他写完了他的书信啊，写给加拉太的教会，那么加拉太教会就知道这是使徒保罗的，他就会传承下去。那么约翰写了启示录啊，寄给教会，那么教会接受以后，他就知道这是跟着耶稣传道的使徒保罗写的，他就会一代一代的继承下去啊。这样子的一个正典的一个确认，是一开始从这个书信一写成就被教会所认可的啊。只不过到后来异端逐渐的兴起啊，就异端邪说逐渐的多起来，特别是主后144年，有一个叫马基安的异端兴起。那么这个马基安呢，他就凭着自己的喜好，他就把很多已经被教会所接受的这些正典把它排除在外啊，然后这个异端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所以随着一种异端的兴起，正统的教会有必要对正典做出一个正式的说明啊，有一个正式的说明，要这是为了护教的缘故。所以到了主后367年，亚历山大的一个主教亚特拿修就已经把这27卷的新约正典就是列为啊，列在他的一个书信里面，就列在他的一个著作里面就列为正典。那么到了主后三百 97年啊，有一个叫迦太基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有一些教会领袖通过这一次会议的形式呢，啊，正式的公布啊，给大公教会告诉大家说，哦，好，我们现在正式的啊，官方确认27卷新约书信的这个正典的地位，并不是说开这个397年开这个会，这些人才凭着几个教会领袖的意见来决定的，不是，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大公教会都已经啊。认可了保罗使徒啊，保罗还有约翰、彼得这些人他们的这一些啊书信的这个权威性，只是为了护教的缘故啊，需要有这样一个正式的一个声明，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一个形成的过程。所以呢，这些我们人啊不是 approve 啊圣经的正典啊，而是 recognize 圣经的正典啊，这个关键很重要哈，不是我们批准，而是我们去。recognize 叫什么？叫我们认出哪一些是神所启示的。我们人没有这个权柄啊，凭着人的这个意见去批准哪一个、否定哪一个，而是我们去啊发现出、辨认出，哦，这就是神借着他的使徒写给我们的，我们承认他，我们接受他的权威啊，是 recognize 不是 approve。所以我们啊，我想我们第一堂课哈，就是先对圣经的这个啊权威和无误要有确实的信心。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世俗思想啊，世俗思想对圣经的权威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啊，对圣经的无误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我们就是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想比较流行。我们这一代人啊，就受到现代主义的思想的影响比较大一些。20世纪中期以后慢慢的开始过渡到后现代文化，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他们受到更多的思想的影响是后现代文化啊，我们以后就会分开去讲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后现代思想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什么样的挑战。你看我们这一代人相信耶稣、读圣经，我们常常的问题都是那些理性的问题，对不对？神迹奇事为什么会发生？不可信，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主义的思想。现代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高举理性，就是我的理性要想得通，科学要能证明，啊，理性和经验来证实。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代人开福音布道会，通常都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怎么样证明神迹是可以发生的？找证据给你证明，这就是一种理性的一个视角。你看我李成写的那个《游子吟》，啊，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呢？铁证待判啊，都是从这样一个视角去护教传福音。但是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他们不再这么想了。受后现代文化的影响的下一代的孩子们，对于他们更关心的，可能不像我们现在关心这个神迹能不能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后现代文化对于这个文学作品，包括对圣经的解读方式，跟我们看的视角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专门会有一堂课会讲这个后现代他是怎么读文学或者怎么读圣经的啊，他们认为说后现代的文化的这种文学的观点就是说作者不是权威啊，一个文学作品包括在他们看包括圣经，谁决定他的意思？不是作者决定他的意思，是谁决定啊？是读者来决定他的意思，读者才是权威啊。那后现代的文化认为说任何一个作者都处在他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的这个范围之内，被他的文化所束缚了，所以他写的作品都只是在反映出他背后的那个文化，而他自己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呢，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是旁观者清，我们去从他的文字里面去发掘他背后的那种文化的元素，比如说圣经哈，那么他们看来说圣经就是维护什么呢？维护男权文化啊，对女性的压迫啊，这个默认这个奴隶制度啊，对以色列民族啊欺压这个外邦人啊，所有的圣经的作品都是在捍卫这种的思想，所以他们从圣经里读的时候是从女性主义的这个角度去解读圣经，解读怎么样这个男性压迫女性，他更重要的是他从这个他关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跟这种后现代思想影响的这些孩子们去讲圣经，他可能更关心的不是说这个神迹有没有合不合理，他可能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压迫，为什么圣经里面用这个弟兄而不是用姊妹啊？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的这个 NIV 的版本要开始在这改，它也是向这种世俗文化相妥协。那么在后现代的这种文化里面，它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它就把圣经先从道德上给你定义成一个为一个邪恶的一种落后愚昧的文化背书的一个东西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我跟我们的孩子怎么传福音？他们觉得哇，这个圣经不是不可信的问题，是不道德的问题。为什么不道德？压迫啊，男权、父权啊，这个对这个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这种的残忍的屠杀啊，这个不公平啊，跟现在这种文化包容相违背。这是后现代的文化，哇，这个杀伤力很大。你受这种思想影响的孩子，你让他再去相信圣经，要比我们这一代人去寻找证据、相信神迹可信要更难得多。因为他首先在感情上就排斥圣经了，从感情上、从道德上排斥基督教、否定基督教。但这些确实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啊，还好我们的孩子能够从小在教会里成长哈，希望这种影响还少一点。会先花几堂课，我们先建立一个圣经的世界观的框架啊，特别要讲到两国论的这个神学和应用啊，这个是很多人不太清楚的，比较忽略的就是两国论，就是世俗的国度和教会怎么样都可以应用圣经啊，这个原则是什么？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啊。如果这两个搞清楚了以后，就是圣经的世界观框架和两国论的神学与应用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就掌握了一个真理的工具，就可以用来去分辨或者去分析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错误的思想啊，我们就知道怎么看待科学，怎么看待进化论。怎么看待心理学、教育、法律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够涉及到啊。我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啊，可以参考读一些书哈。就是我在预备这个的过程中，我会参考的一些书目啊，有2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啊，一个是《世界观的故事》，就是 How Should We Live，Charles Carlson 写的，还有一个是这个解读后现代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观的故事》这本书最早应该是90年代出版的。90年代出版的，里面所描述的很多社会思潮，在今天2020年，在美国都已经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巨变。今天美国所发生的让人很觉得很担忧的很多的社会现象，它的思想根源在90年代，Charles Carlson 在《世界观的故事》这本书里面已经点出来了。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还没在意、没重视，但是今天这十几年过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吧，已经转变成现实了，已经产生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可以想，今天的后现代文化，再过十几年，或者20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的变化，对这个世界？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实啊。好吧，我们回顾一下哈，今天的这个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世界观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世界观是。啊，一个人解释和回应现实世界的观念，四个问题，世界观需要回答的四个问题，我们要把它记住。记住这四个问题，下一堂课我们就可以建立圣经世界观的框架了。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来回忆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从何而来？第二个问题，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第三个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第四，世界有什么样的结局？啊，四个问题。好，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建立世界观的框架。我们下堂课可能只能世界的框架四根支柱，我们讲两根啊，讲前两个啊，讲一半啊。那今天呢，给大家的作业哈，第一个必做作业很简单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世界观需要解答的四个问题啊，你要加深印象，过2天呢背一背啊，把它打出来啊。还有一个选做的题目啊，可以思考的就是。不是有四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吗？那么你可以想想，根据圣经如何回答这四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现在都可以回答出来啊，是不是很简单？所以这个作业都不难啊，只是为了激励大家来思考啊。好，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哈，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做完祷告以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啊。天父啊，我们祈求你继续的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用你的圣经的真理来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 帮助我们对你真理的应用能够变得更宽，变得更广，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神。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未来的日子里啊，能够去在啊圣经世界观上去殷勤的做好我们的装备，因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思想的洪流是何等的巨大，我们只有用你真理的宝剑能够去抵挡。请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思想被你光照，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